收听法律百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非凡音广播电台所制作的法律百科，我是记者刘梦如。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连江地方法院检察署洪培根检察长来为我们解析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洪检察长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今天想要请教洪检察长的法律问题是关于101年之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即将举行，候选人及民众对于相关的选举法令并不是非常清楚，请问洪检察长有哪些行为是属于贿选，那他的刑责为何，而哪些又不构成贿选呢？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因为选举将在11月14号要开始举办，那很多的乡亲可能不是很清楚哪些行为到底构不构成这个贿选跟他的刑责的部分，那我在这边分两点跟大家做一个解说。第一个是有关这个我们贿选出了现金买票，这个是一定是贿选的嘛，那有一些常见的这个贿选的新手法也要介绍给我们乡亲来做一个了解。那以下有几点我常见的一个手法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第一个是如果是提供这个走路工茶水费或是误餐费或是其他名目的这个现金票据礼券提货单或是其他有价值的这个证券等等都是跟现金是一样的，那这个我们会构成有关这个贿选那第二个是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这个日常用品，譬如说电锅热水瓶或是收音机等等，因为它是有相当的一个价值那这个跟现金也等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也是构成一个贿选。那第三个是提供免费就是不用钱的，或是以置物额跟这个成本显不相当的这个国内外的这个旅游或是这个进项活动等等这个都构成，因为譬如说这个可能成本是要1000块，但是只着收这个200块、300块，那这个就显然不相当，那我们会认为这个是有构成贿选。那第四个是假借募款联谊活动或其他相类的理由提供免费或置物额与成本显不相当的这个餐饮或流水席那这个会构成，那这个在现今的社会是相当多了，他可能是譬如说这个餐费可能一个人成本是要500块，但是他只有着收100块、200块，那显然是有相当的这个差距那我们会认为是构成的那第五个是提供往返居住地跟投票地的交通费跟交通工具等等来投票，那这个在我们马祖地区可能是常见的譬如说这个提供台湾到马祖地区投票的这个机票船票等等就会构成这样子的一个贿选行为。那第六个是假述捐助名义提供宗教团体同乡会其他机构或是团体等活动经费、团体服装或是活动用品等等都可能会构成，那这个在马祖地区也是常见因为马祖地区同乡会或是这个庙宇团体等等都是相当多，那很多候选人就假借这个捐助的名义捐助这个同乡会或是庙宇等等他的一些经费那这个我们会认为说是构成这个贿选的一个手法。那再来第七个是假借节庆名义来举办活动发放物品奖品或是奖金等等，那这个在地区也是时常发现了，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时常有一些民俗的活动那候选人如果以这个节庆的名义来捐助一些奖金奖品或是东西发放一些给这个参与的人一些奖品那这个可能也是构成的。那第八个是假借摸彩或是有奖征答的名义来提供奖品那这个在地区也是时常有这个状况这就是利用名义来提供这个摸彩等等也是构成的。那第九个是招待到这个舞厅酒廊歌唱歌厅或是其他娱乐场所去消费，那既然是招待就是不用钱嘛，所以如果这个候选人招待选民到这些场所去消费那这个也是构成的。那第十个是有关代付水电费、税款、保险费或其他各项日常生活的费用、规费、罚金或是赔偿金，那这个会构成，这个就假借一些名目了虽然不是用这个买票的方式但是这个有一些水电费、税款、保险费或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开支或是跟人家有一些纠纷然后需要赔偿人家赔偿金，那这个用这个假借这个名目帮这个选民来支付这些款项那当然也是构成，它等于跟现金买票是没有什么两样那第十二个是介绍或提供这个工作机会或职位那这个也是构成， 因为这个在选举期间哈，如果说允诺这个选民哈，在当选之后提供什么工作机会或是什么职位给他，那这个当然是有对价关系。那第三个是赠送这个乐透、大乐透、刮刮乐啊等公益彩券，那这个也构成，因为这些本来是选民他是要经过这个用现金去买才会得到这些公益彩券，那这个候选人如果去买了再来赠送，当然也是构成啊。那有关这个贿选的一些新手法哈，在2010年11月14日，法务部有修正一个贿选犯刑例举哈，共有24种，那我刚刚举的13种是比较常见的，相关的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个贿选犯刑例举哈。那如果是有上开的这个情形哈，对有投票权人去贿选哈，那行贿的人就是这个候选人或是庄家，他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还有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86条第一项，他都会被判处3到10年的有期徒刑哈。另外就是如果是受贿的人哈，就是卖票的人，一般的选民的话，那依照刑法第143条第一项的规定哈，他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上开这些规定哈，主要是就有关可能构成的一个部分了哈。那在法务部的这个贿选犯刑例举里面哈，他也列举了2大点哈，是认为说这个是可能比较不会构成哈，因为他就一般的这个国民感情来讲，或是他的金额是比较低的哈，那可能就是在判断上会比较不构成。不过具体个案还是要检察官来判断。有2点，第一个是如果这一个候选人他的文宣哈所附属的这个物品，它的价值是30块以下的啊，譬如说原子笔、钥匙签呐、打火机、小型面子、农民历啊、便帽等等哈，这个文宣是附属在这些上面的话，那依照现今大众的这个观念哈，认为说这个是不足以动摇或影响有投票权人的投票意向哈，那只是加深选民对这个候选人的一个印象，那这个认为说不构成贿选。那另外下面这个有5点哈，认为是也不会动摇候选人的一个投票意向哈，所以认为不构成。第一个是参与民俗节庆、庙会、婚丧喜庆啊，来赠送这个礼金或是礼品啊，而且跟社会的礼仪相当的哈，比如说这个有结婚的啦，那送个2000块，一般的行情2000块或是1500块等等的礼金哈，或是庙会哈，送了一些1-2千块或是5000块等等的这个不是很高的捐助的话，那我们会认为说这个以这个社会的礼仪是相当的哈。那第二个是因为选举造势活动哈，提供这个参加这个造势活动的民众一些适度的茶水、简便的餐饮哈，或是这个一般的饮料等等哈，那这个譬如说这个炒米粉啊、便当或是贡丸汤哈等米面制品或汤类，那这个我们就会认为说它这个是提供这个价值不是很高的东西啊，那也不足以动摇选民的一个投票意向。那第三个是为了选举造势哈，制作这个临时性或简便性的这个衣帽啊，作为这个辨识用的，譬如说印有候选人这个姓名、号码、政党等名称的这个运动帽，要这个圈形的这个帽子或是背心等等，那这个因为是选举造势之用哈，那这个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是不构成的哈。那第四个是日常生活观念认为不具有相当价值的这个赠品，譬如说春节快到了这个门年呐 啊或是春联哈、啊，或是这个桌历、日历、月历等等，那这个认为说这个价值并不是很高哈，而且这个平常都有人在赠送，那这个会认为比较没有这个影响候选人这个投票意向。那第五个是单纯动员群众以车辆来载运往返这个竞选活动的会场啊，因为要造势，所以一定要动员一些群众去现场去造势。那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用车辆来载运载送到这个从某一个地点载到这个活动会场来接送，那认为是只是单纯的动员。但是如果以马祖的这个特殊情况啊，你不能说从这个台湾地区去动员人家回来造势哈，然后顺便投票，那这个因为它的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载运哈，它可能从台湾到马祖地区，它的不管是船票或是机票都有相当的一个费用，那这个我们就认为说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动员。所以有关这个新修正的这个贿选犯刑例举哈，大家都可以参考。那这个贿选犯刑例举本署有把它贴在马祖资讯网跟本署的这个网站上哈，大家可以去查询。以上简单的跟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介绍。
是，那也请所有的民众朋友遵守相关的规范， 不要让贿选成为伤害台湾民主的毒瘤。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洪培根检察长为我们做的法律解说，谢谢检察长。
谢谢主持人，谢谢乡亲。
以上单元由福建连江地方法院检察署提供，有任何问题请拨连江地方法院检察署电话0836228230836228230。感谢收听。